AM 1540 AM 中文电台晨早新闻专辑。
大多伦多地区听日会有暴风雪，两个多伦多公车局职员涉嫌被十几名少年袭击，当局关注儿童在社交平台遭性引诱的个案增加。现在由许奕迅报道一节晨早新闻专辑。主要新闻方面，环境部对安省南部地区发出特别天气预报，预料大多伦多地区、咸美顿、伦敦、温莎和渥太华等地听日会有一场暴风雪，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多达20厘米的积雪。当局预料听朝开始会有飘雪，到下午3点开始变成大雪，并且会是湿雪夹杂强风，持续到星期四早上。预料听日放工时间同星期四朝早翻工会最受影响，急速的降雪会令到能见度下降，呼吁驾驶人士要留意。多伦多警方正寻找十几个少年涉嫌在士加堡袭击两名多伦多公车局职员。市长庄德利表示，非常担心涉及青年的犯罪行为越来越多，必须同社会及心理健康专家一起解决问题。杨佩云报道。
事发在昨日晏昼三点半钟左右，在 Kennedy Road 及 Marion Road 地区，当局接报十至十五名青年蜂拥而上，袭击巴士上两名穿着多伦多公车局制服的职员，之后逃离现场。多伦多公车局发言人格连表示，对事件感到遗憾，正配合警方进行调查，包括提供闭路电视的片段。
So at this point, we're working with them, with Toronto Police, to pull video and to get them any evidence that we can as they investigate.
代表近12000名运输工人的联合运输联盟表示，运输工人不应该带着恐惧翻工，强调不能亦都不会容忍这种持续的犯罪行为，必须有问责制。市长庄德利昨晚在 Twitter 发表评论，并说多伦多市必须结束这种的暴力行为，同埋对运输工人的不尊重。他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市议员帕恩塞德同样在 Twitter 上表示，巴士上的摄影机会帮助警方确认袭击者的身份。早前亦都有一名巴士司机在 Markham Road 及 Progress Avenue 被人用 BB 枪袭击，司机身体并无受伤。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韵报道。
本国执法部门和关注团体都发现，自2020年以来，越来越多个案是通过社交平台 Snapchat 性引诱和性剥削儿童，但是去年有关报告去到800多宗，创历史新高。杨佩韵另一节报道。
在安省伦敦市，警方收到大量关于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和未成年人进行不当接触的报告，包括交换亲密照片和短片，以及进行性引诱。部分个案都以 Snapchat 和受害者交流。加拿大儿童保护中心表示， Instagram 和 Snapchat 等社交平台对儿童具有吸引力，他们在使用 Snapchat 的时候会有种错误的安全感，认为信息或者短片会在短时间之内删除，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中心表示，罪犯通常在 Instagram 和青少年联系之后将对话转移到 Snapchat。中心又说，2022年收到网上对儿童性引诱和性剥削的报告有800多宗，较2021年的600多宗为多，形容数字只是冰山一角。认为中心介入的时候，罪犯通常已经跟儿童沟通了几个月。Snapchat 发言人向 CBC 新闻表示，公司正使用技术来检测和打击虐待行为，包括向当局报告涉及儿童性剥削的照片和短片。星岛 A1 中文电台杨佩韵报道。
坊间普遍预期本国央行听日会加息 0.25 厘，去到 4.5%。 不过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维拉纽亚就接受 CBC 新闻访问时说，去年12月以来经济开始疲弱，又说去年第四季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只是增长大约 1%， 远低过之前的 3%。他说大部分企业和消费者都预料今年经济会陷入衰退，加上最近不同公司都传出裁员消息，一系列的情况都是有力的理据，相信可以令到央行在短期之内推迟进一步加息。外长乔美兰表示，本国会采取更多的措施帮助乌克兰，并已经与德国谈过向基辅提供坦克的问题。 不过他未有透露联邦政府是否正寻求派遣坦克的许可。总理杜鲁多昨日表示，本国正同乌克兰领导层就军事需求进行定期商讨，但未有对外公布更多详情。欧盟外长星期一举行会议，波兰透露多国再向德国施压，要求德国批准其他拥有德国制豹二型主战坦克的国家将坦克提供给乌克兰，以加强对方和对抗俄军的作战能力。美国加州再发生两宗的严重枪击案，在三藩市以南的半月湾星期一下午，一个种植蘑菇的农场发生枪击，造成四死一伤。之后附近一间货车公司亦都发生枪击，三人死亡。一名译音姓赵的67岁男子涉嫌开枪，他自行揸车到警署自首，当场被警员拘捕。警方在他车上发现一把半自动手枪。警方說疑犯在其中一個案發地點工作，形容他心懷不滿，相信是單獨犯案，正調查犯案動機。另外，星期一傍晚同樣在三藩市附近的屋輪，一個油站傳出槍聲，警方接報現場發生槍戰，到場發現彈殼，調查顯示最少開了19槍，傷者全部自行去醫院，其中一個人傷重死亡，另外7個人情況穩定，暫時未有人被捕。继洛杉矶华人舞厅枪击案之后，加州在不足48小时内发生三宗的大型枪击案，州长纽森关注情况。白宫说总统拜登获知会事件，已经要求联邦执法部门向地方政府提供协助。法国首都巴黎的铁路电缆有两处起火，怀疑受到蓄意破坏，导致其中一个繁忙的车站停运。交通部长表示，两宗火警导致48条的电缆受到破坏，批评破坏行为可耻。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受破坏的电缆负责向列车提供信号，已经就事件提出法律诉讼。受到事故影响，连接巴黎和东部城镇的巴黎东站关闭，往返巴黎东站的高速列车和区域列车停驶。铁路公司已派员抢修，但就说车站服务预计今日全日都会暂停。这节的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是中港台新闻。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香港和中国内地免检疫通关后首个农历新年，大批中国旅客到尖沙咀一带购物，有旅客说预料会报复式消费。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香港和内地今个月初实施免检疫通关之后，首个农历新年假期，尖沙咀广东道重现久违的场面，有不少内地旅客拖住行李箱，拎住战利品购物，要排队入名店。来自湖南的雷小姐说，疫情之前年年都来香港扫货，等了三年终于可以再次血拼，预计会报复式消费。
很开心啊，购物的氛围很好，经济水平我觉得还是大家这个都提高了吧，然后消费能力也应该是提高了，就是疫情这几年大家可能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到了现在就突然放开的话，也有一种报复性的消费吧，是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生阔别香港十几年之后重临，他说会先在香港玩一个星期，之后再出国旅行，希望再次观赏维港和去迪士尼乐园，预计使费5-6万元人民币，又说觉得港人对内地游客友善了。
香港这么多年变化非常大，所有的港人给内地人非常的友好，就跟回家一样，必须在这边购物，因为这是最大的商场，有的卖香水，有的买包包，我们想买点金银的东西，2-3万一个包包很正常。这次在香港如果连吃饭带住宿，我估计5-6万人民币吧。
杨生一家四口由澳门来港玩2-3日，他说上次来已经是2019年，今次打算在香港消费10000多元，不过觉得香港的新年气氛不及澳门，又认为入境香港仍然要做检测是较为麻烦。
反而这里就差过澳门，人是多，但好像气氛没什么新年气氛，不过你们香港麻烦一点，澳门那边就不得不用直接过来，所以澳门就很多国内游客。
根据本港入境处统计，由年28至到大年初二，累计有62000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本港，其中年29最多，有14800多人次的内地客来港，其次是昨日有14700多人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中国广泛地区受到寒潮影响，北方13个省会级城市朝早的气温创入冬以来新低，其中内蒙古呼和浩特录得零下28.6度，北京就是零下15.4度。 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位于黑龙江的漠河是中国最北的城市，有中国北极城之称，全年平均气温大约是摄氏零下三度，但在近日有当地气象站录得零下53度，是国家有气象纪录以来最低温。在室内门边亦堆积了一层霜，打开大门就好像打开雪柜门一样，冷空气源源涌入。只是听到这些声音，多少都感受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托里县这里有几冻。多部汽车在风雪中被困，交警等人员出动协助。北方13个省会级城市的气温都在今日创出今年入冬以来新低，长春、沈阳、乌鲁木齐都录得摄氏零下20度以下，内蒙呼和浩特更加只有零下28.6度。江苏全省气温亦明显下降，听朝早会出现最低温，全省将会出现严重冰冻。中央气象台又表示，这次寒潮过程的特点是降温幅度大、速度快，公众要做好御寒准备。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越冻就越高兴。去年举行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令到更多人爱上冰雪运动，在新疆陆续有滑雪场和冰雪运动主题公园落成，吸引了不少来自各省市的民众趁着春节假期到来游玩。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中国江西抚州微信公众号东乡发布今日公布核酸检测的通告，说由于春节期间返乡人员增多，为了更精准做好人群管理，决定展开两日的全员核酸检测。不过有关消息引起网络爆炸式的反响，微博的搜寻量几个钟头之内已经退到 1.5 亿，之后在同日下午5点多，东乡发布微信公众号删除有关消息并发布道歉信息，说由于工作考虑不周，被当地居民和社会各界造成困扰，深表歉意，区委区政府虚心接受网民和社会的监督。这节的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是财经消息。
中港台新闻由香港电台提供。
财经消息方面，恒生指数是农历新年假期休市，日经指数收市报27,299点，升393点。这节的财经消息报道员。